慈悲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在家菩萨，各位莲友，大家晚安。请放唱。今天是我们佛期的第六天过去的哦，在理论上讲，实际上还不到半年。说了就不笑了，你这样算了七天，七乘九，七九六十三，应该七天，应该到第七天的上午才是一半，在理论上讲啊，这个比重是这样子呀。不过大家念的都很用心专心啊，这个很好，都很欢喜这次的成传老的慈悲啊，跟大家结个缘，大家在那用功办道，很精进，很好很好，我非常表示敬佩啊，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种精神用功。这个我们说了这多天呢，都说念佛法门好，那好了，我们明明这后天圆满以后回去呀，班也不要上了，学也不要上了，大家都讲念佛了，那不行哦，还是不行的，该做什么得做什么，然后做的比以前更好，这就是念佛的功德呢。念佛是在你他的功德在你的现实人生当中能显现出来的，是这样的。回去以后大家都很欢喜，家里也很欢喜，工作上班也很欢喜，这个同事间朋友间一切大家这个人际关系比以前更和谐，这才是念佛的功德，我们业障消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能够知理废事啊，只到这个理上把这个事情废掉了，这个不行不行的。所以大家我们回去了，念佛完了以后啊，你回去一定很会感觉到还是佛气好，因为这就很清净啊，也很清凉。但你回去以后呢，这个事情都来了，杂七杂八的烦恼事都来了，没有关系啊，那正是修行开始啊。修行不是在那个清净环境修行的，就是在这个很烦恼很复杂错综复杂伤脑筋的环境当中，你如如不动，那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法师啊，他就年纪很轻，他要住一个人住，我说不行，你一个人住啊，你自己看不见你自己，我们人的眼睛都是看那么外看的，看别人的，看不见自己呢。那么我在阜阳佛学院的时候当教务主任的时候啊，有的那些学生他烦恼起来了，我就给他讲，我说现在是你毒蛇出洞了，你要赶快对治了，这个时候是用功的时候，你一个人你没有环境，没有境界，没有境界给你使你起烦恼的时候，因此你感觉自己还在进步呢，实际上没有啊，一旦境界来了根本不得力啊。所以人就是要在那个这个困难挫折复杂错综的环境当中去磨磨，有时候也会起烦恼，烦恼以后再来，告诉自己不再起烦恼了，不二过，不断的就是这样子的。各位在家菩萨，你们的真正的道场是在家庭，那磨你呀，磨呀，你要经得住磨，那就成功了，就成功了啊。这个人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啊，他烦恼消除了，有几个现象，这《了凡四训》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就是欢喜，原来你看那个人很别扭的啊，甚至对我有伤害过我的，让我看着还是欢喜，回嗔作喜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遇到好多繁杂的事情，当下都了然，处理得很得当啊，这也是业障消除的现象。或者做件睡梦了，梦里的吐黑东西啊，这个从嘴巴里退出吐出去很多很多的黑的东西，或者梦见了床帆宝盖，或者梦见飞步太虚在太空里走了做梦，或者是梦见这个佛菩萨，梦见佛菩萨啊，或者看见梦见莲花呀，这都是好现象啊，这是业障消除现象。业障消除了并不是你就进步了呢，没有啊，这个路上的石头已经挪开了，你要开车往前走才行呢，并不是就进步了。业障消除 不, 不代表你的道业在进步，因为这个是利用这个时候啊，赶快走，没有障碍的，赶快前进。那么有的时候啊，会有业障重的时候，业障重的时候也有几种现象。第一个，无事而心常烦恼，没有事情他自己就起烦恼，就起烦恼，这种有啊，自己就起烦恼。那另外呢，他这个自己啊头脑不清楚，糊糊涂涂的，这也是业障重的现象。讲话语无伦次，对别人好人家反倒不喜欢啊。还有是听到这个佛法的道理啊，正当的道理不喜欢，看见这个有修行的人呢，修道的人呢，他自己感觉内心呢也不欢喜啊。类似这个，你去看这个《了凡四训》，真是好这个书。在家里菩萨们一定要看《了凡四训》，要你小孩背，要背呀、啊。书不背不行的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背背背，念念念念久了以后，那道理自然就了解了。要背这个书是好，头一个是立命之学，第二个就是改过之方，第三个行善之法，第四个是谦德之孝，就是这四个。这是袁了凡为什么叫四训呢？他给他儿子的四篇家训要传下去，子子孙孙的依教奉行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后来呢，传出来，传到他的亲戚手里的，哎，这个好，我们也要印一点。啊，亲戚在外面传，就传到一般人的手里才来了。一直你看，明朝到现在已经三四百年了嘛，我们现在都还感觉这个书好，因为他这是一个真理。袁了凡先生自己亲身走过来的路，所以他说出来都是真实的事情。所以大家我们这个自己呀、有空的话你们看，我们一般人看这个古典的东西呀、有一个文字上有点障碍，形容的不太懂，不要紧，我告诉你个办法，你不管懂不懂，你就是念的，念久了，哎，懂了，慢慢就懂了。就文言文的含义比较深，它这里有一个给你一个很宽阔的思考空间，思维的空间。要白话文一落在白话文里就死了，就没有办法再没什么思考的空间，没有了，那就是那样子，就是。所以还是要背这个古典的这些个东西，要背也不要怕难的。那个我们在律宗的呀、那个有个建岳老人，建岳大师，他老人家那个研究戒律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好啊，没有人请教，没有人讲戒，他就自己看呢，看不懂了，没有办法，他说和尚礼佛，礼完佛回来静坐求佛菩萨加倍，完了打开一看懂了，这他自己讲的呢，懂了，一目蔓延，大家可以看他懂吗？那就是佛菩萨加倍的力量。佛经上所说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内心里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内心里有无明烦恼障住了，不能相应。假如我们无明烦恼一静下来以后，哦，我们马上就懂了。你看那个六祖大师，他也不识字，人家问涅槃经，他说你来念我来听，完了我给你讲，你看他的字也不认识，要别人念，念完找哦，这怎么讲怎么样，都没有错，因为他是去亲证那个道理了。就像我们是到了台北市了，到了总统府，我们都去过那个路，他这个字我们不认识，那个地图上字不认识，就说那你来说，那我来听，我看看这路，他一说从哪里走，那你都走过吗？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这就知道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要读这个古典的东西，尤其叫小朋友们要读。那古典的东西，我们的这个佛经里是古典的东西，你看我历代祖师的著作呀，浩如瀚海，那里都是智慧的结晶啊。你要你不让他读，都是白话，你一看就懂。那看报纸，那大家都懂，那不会有进步啊。就是要不懂。不懂就进步了，我那时候我就鼓励学生，你看着不懂这东西你要欢喜，我在进步了，你看你都懂了，那还有什么进步呢？没进步嘛，就是不懂才进步嘛，就是在不断地在不懂当中求懂， 这样子就进步了。所以因此不能怕难，不能怕难，就告诉小朋友们也是要这样。仅仅昨天啊，给他小朋友这个二三十位小朋友啊，受了十善法呀，这里也有这个家长在这里的，回去就是要他养成一个好的性格，不要怕难，就是要这样，要突破这个困难。没有难，智者的字典当中没有难字，尤其是要背这个古典的东西呀、啊，要孩子背，因为他在小啊，正好记忆力强的时候，正好让他背，背的，他的年龄长大了，将来他的人生经验，他的各方面的经验一丰富了以后，他把那些东西融会贯通了，哦，开智慧了，一般人绝对赶不上他，赶不上你，就让他把了凡四训呐、弟子规呀、这个都背下来，另外就是背心经，心经呢260个字啊。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，就是让他背呀、啊，让他背呀、啊，嗯，一天10卷都还少了。但是我那天只是昨天问那小朋友，你们自己说个数目吧，嗯，我也不好定的太多，其实不够的，不够的，应该让他念，他也念成习惯就好办了，念成习惯了，那个心里就生根了，生根的时候，那就智慧开始了。这个各回去了以后啊，你就注意到了，找那个了凡四训看看，我的业障现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我的业障消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因为你在家里头啊，对于子女有的时候他学佛也经验也不够，先生们有时候看见很辛苦，也不好意思说你，自己进不进步也不知道，起没起烦恼也不知道，业障有没有消除不知道啊。你只有对着那个书你才能知道，哦，这是我的业障又起来了啊，自己知道。这个师父领进门呢、啊、修行在个人呢、啊、只有靠自己呀、啊、靠别人是不行的。尤其我们学念佛法门的人，不能等人家助念呢，不能等人家的助我临终你帮我助念，不行啊，靠自己念的阿弥陀佛来接我，要这样，这才是这个最好的，这及格分数。那他一念到时候阿弥陀佛没来，还等着人家来助念，那就是补考了我，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一定要说哦，我不依赖任何人，靠自己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就念阿弥陀佛，念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欢喜走，那个这个才好呢啊。这个念佛的就是要说这个呀，第一个就是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舍获安全，如禅定，还欲知实质，这个就好了。你家里的人呢，你不要再劝他信佛了，他都信佛了，你这一手一漏就够了，那他都信佛了。嗯，这是修行人见真章的时候呢，你这个不是说你了，你到时候阿弥陀佛不能假嘛，那个真的来了呢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定在这里。要临命终自知实质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舍获安详，入入禅定，佛及圣众，手指金刚台来迎接我。对啊，你发这个，天天发这个愿的，阿弥陀佛一定满你的愿的啊。回家以后啊，大家这个功课自己要定哦，就是要忙里偷闲。你说闲哪里闲？永远不得闲，六道轮回的众生没有闲的，除了天人是闲，天天的享福，享完福又下来受罪，所以我们不要等着闲，就是忙里偷闲的。这个各位这里的在家里边呢，尤其女众菩萨多呀，你们的时间比较少一点，少一点也要安排呀、啊，善巧，嗯，你要早晨早点起来，早点起来，假如4点钟起来。4点钟到6点钟这个中间呢，你可以做很多事，你的功课都做完了嘛，做完了以后你再做家务事，做早饭呐、啊，整点什么家里这些事情啊，轻轻松松的，啊，可以，4点钟可以了，4点钟不早了嘛，啊，真的、啊，一开始不习惯呢，你就先从啊4点半还不行就5点，你总要一点把它拉近，4点钟差不多。4点钟一定要早起，修行不早起不行，嗯，要早起。 不一定要晚睡，你可以早点睡，早点睡，然后早点起来，这样子，然后自己把自己的功课定好。那晨朝十念法一定要念，先念十口气的佛，念完了以后你再拜，再拜的，能多拜嘛就多拜，家里事情很多，也没时间拜，少拜，最少要拜48拜，阿弥陀佛48愿嘛，拜48拜呀，假如再多一点嘛，就在普贤菩萨10大愿，我们再加10拜，那就不是8拜了。再礼一心一拜，事一心一拜，就60拜。这60拜可以了，60拜，60拜大概也就是20分钟这样，20分钟了，也不多呀，这个时间呢。拜完了以后，再坐下来念念那个《阿弥陀经》1卷，《往生咒》3遍。赞佛偈，然后开始念6字，那么阿弥陀佛出生念1000，这可以了。完了回向，回向就是照我们的回向偈也可以了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这个也可以。回去我看那个斋堂里那个回向偈也可以，或者照着那个慈云忏主那个回向偈也可以。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愿以净光照我，慈时摄我，我今正念称如来名，为菩提道，求成净土。佛起本誓，饶有众生，欲生我国，至心信教，乃至10年都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我弟子某某，以此念佛因缘，得入如来大士海中，成佛慈力，重罪消灭，净定增长，要临命中，自知时至，生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佛起慎重。手指金台来迎接我，余念请生极乐国，花开见佛，即闻佛乘，洞开佛慧，广度众生，满菩提愿。照这个也可以，把它背下来，背下来以后啊，张口就来，不要看本子，看本子那是不是常客的，看本子常客就不要看本子，看本子麻烦啊。这个是早课。假如晚课有时间做也是可以，还是念那个十口气的十念法啊，十念法。我看了那个净土十要里头有的那些个古德们呢，他们是主张找几个人，这一口气就念十声，就专念这个，就是在临命中的时候，一次能够念出十声的，一出念出十声嘛。这个十声是阿弥陀佛开出的支票呢。另外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的，在16观经里讲的，十恶五逆的众生，临终十念往生。所以这个都是有根据的，我们就照这个，就拿这个支票去兑现，觉得没问题。这个要把它做好。另外呢，大家要看经典，那净土古经你要看，净土古经，尤其无量寿经。是生信愿的，你看了无量寿经以后啊，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呀，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再三地说呀，你这生起来那个极乐世界的殊胜啊，那个法门的殊胜，生起了信心，然后你也想去了，那就是信愿，能够有信有愿，就是真正的菩提心的，菩提心就是这样子的。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是去享乐去了的，我去留学去了，留学去学好了本领回来度众生，这样子。要你要看经典，不看经典不行，要看经典，先看无量寿经，然后看观无量寿佛经，然后再看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啊比较深哦，阿弥陀经啊，这三部经啊，无量寿经是以戒为基础，他讲那个五恶五痛五烧，那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持酒，这个我们做佛弟子的一定要受五戒，受五戒才保住人生，才能往极乐世界去呢。这个观经里边讲净业三福了，16观经它是以定为基础的，因为韦提希夫人就是修定的，修止观的，韦提希夫人毗婆娑罗王的王后，他是修定的，所以世尊这三部经典只有16观经是对出家对在家人说的，其他这两部经典呢都是对 当基众都是出家人，无量寿经里当基众是阿难尊者清法，下面世尊就一再的告诉弥勒，弥勒应知，弥勒当知，弥勒应知，就是告诉弥勒菩萨呀。那个弥勒菩萨将来就到那个娑婆世界里成佛的，因此呢，弥勒菩萨就是将来要用这个弘扬净土法门来度众生的，还是用这个法门度的。三世诸佛的传承就是传承这个法门，所以善导大师说呀，如来所以行出世，未说弥陀大愿海，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大悲愿海，就是说这念佛法门的。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四现，他这个里面呢，十六观经这里世尊就是在没有讲的十六观以前就告诉韦提希，三世诸佛敬业的正因就是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菩萨、修持善业，这是第一世间的。第二个，受持三规、具足众戒、不犯威仪。第二个，这个是三乘共法了，不管你是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你都要从这儿开始。那个前面的是五乘共法，大家都要从那儿走。你说我声闻乘，你不孝顺父母也不行，不尊敬师长也不行，不修持善业也不行。那个前面那个是最低的一个基础，那是五乘共法的天乘、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这五乘。这个前后边中间这个呢，就是受持三规、具足众戒、不犯威仪，这是三乘共法出世间的了。最后那个是大乘不共法，通世间出世间的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这个最后这个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呢，就是胸量要大呀，胸量要大呀。那个啊，华严经里有一品就是净行品，你做了什么事情你都想得众生，净行品好，净行品呢，你好好多念几遍，那菩萨戒你不要受都，你都得到了，那净行品呢，一共是141愿的。那么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很重要。深信因果第一步就是正见，正确地认识一切问题，正见就深信因果，绝对不会动摇的这个因果的问题。有的学佛呀，他信心不够，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出了点逆境啊，出了点挫折，于是乎就动摇了。不要，你不能这样，这就对因果的信心不够呢。要检讨我自己身口意有没有违背的佛法，没有违背，你不动摇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假如我自己的身口意出了问题，那如是因如是果呀，那你怪不了谁呀，因果就是这样的，还是因果呀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深信因果最重要。要读诵大乘经典，读诵大乘经典呢。今天有一位居士啊，很年轻，他知道很多呢，讲了很多的般若，回来跟我讲。我说你知道的很多啊，知道比你知道的多，你解的多，你行不够啊，你行门不够，到最后啊，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。他说对对对，师父你说的对。我说你受戒了吗？没有。我说你赶快受戒。不过这个人他还是本性很善良，他也孝顺父母。讲我过去我在新竹那时候啊，也遇见一个居士，哦，他讲了缘起性空啊，头头是道啊，但是他就是做不到。他的太太来跟我讲，他说师父你看我这个先生啊，他的佛学实在实在太多了，但是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一天到晚吃酒，一天到晚打牌，他说你看做不到这个怎么办呢？那我说你在下次来的时候你让他到我这里来，我跟他谈一谈。来的我一看这个年轻人也是很聪明相啊，聪明相。我说你呀、啊、你是有般若气氛的、啊、你要把你的般若不是嘴巴说的，你要落实在你的身口意当中，你就成就了真实功德。否则你就是什么呢，就佛教有一句话，说食如饱，说食你肚子不会，你肚子还是会饿嘛。你如饱，数别人家的财宝， 对你来讲有什么用呢？你自己没有，你必须要这样。我说了后他黯然，他也没讲，没讲。我看姻缘就是这样的，我也没有，那也不能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子。我还给他太太讲，我说你还是要劝他，你耐着性子，他还是有善根的。他把佛法弄得这么通，他慢慢成熟了以后，他还会来实践的，你不要着急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即知即行，知行合一，就是僧归于僧，归于佛不迷，归于法就不邪啊。归于僧就是那个知行合一，不然知道了我就做到，绝对不会我知道了十分我做九分不行，知道十分就做十分，就这样子。这才真正的修行是这样的，修行是对自己作战的，对自己作战的。我们常讲说某某是个女强人，是个男强人，真正强人是什么？战胜自己，自胜自必强，自己战胜自己才是个强人，不是战胜别人的。你把全世界人都战胜，你自己没战胜你自己，还是问题没解决，不是强人。自胜自必强啊，我们要战胜自己。战胜自己什么呢？战胜自己的缺点，战胜自己的习气。你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一般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习气啊缺点不知道啊，所以要走良师益友。你看在我们在这里头，你会看到某个人，你会看到啊，会在别人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，那就知道了，哎呀，我是不是也跟他犯同样的毛病了，自己就反省了。要你一个人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家人也看不见，因为处着习惯了嘛，大家都能有默契了，也不知道，只有别人旁观者清，所以要做良师益友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不能交接那些个专门赞叹你的、讲好话的就不行。朋友就是劝善乖归过，要讲老实话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朋友。你老是讲恭维对方，哎呀，说你很好啊，你修行也很有修行啊。这个说了以后，听别人心里也很舒服啊。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那就不行了，误事了。不要这样的，那找那个找那个好朋友去讲啊。我们大家是好朋友啊，要讲缺点啊，才有进步啊。不要老讲我们太了解了，不要讲我们的优点，优点还早得很呢，先讲缺点，那了凡四训的第二个头一个立命，第二就改过，说你没有行善呢，没行善以前先要改过。就像我这个杯子我没有装甘露，没有装提壶以前洗干干净净的这杯子，然后再装进来。修行也是这样，把我这个身心弄清净，然后接受佛法，一教奉行，脚踏实地，不折不扣的。这个有的人讲，哎呀，我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不要紧呐、六道众生，尤其畜生道、恶鬼道，那不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吗？做很多那个小蚂蚁、蟑螂，不都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的？不要紧的，他将来还是会成佛的，他的佛性一点也没失掉，一点也没损失。因此呢，佛赞叹说世间上有两种人很了不起的，第一个根本就不做坏事，这种人很少很少的。第二种呢，做了坏事我能改过，这个也了不起的，能改过呀，过而能改善莫大焉，就是要改过。我们鼓励 子女也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期望他一点过失没有，不可能的，人不是圣贤，圣贤也是改过来的呀。他有点过失，你不要一开始就责备他，你要赞叹他的优点，说你有很多好的地方啊，就这个地方呢，你要改过了会更好啊。他一听，哎，还不错，我还有很多优点，那他就欢喜了啊。你要是都说他缺点，这缺点那缺点，天天说他缺点就好，那算了，反正我也是缺点，破罐破摔的，那就糟糕了，不能这样子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也是主张这个要讲人家的优点，赞叹叹德，赞叹。那个在戒律里有一个公案， 那么这个一个家里的一个人养了一个牛，他对这个牛啊特别照顾，这个牛对他也很用心的。这个杰出的时候，这个畜生会讲话呢，牛啊狗都会讲话，跟人直接对谈的呀。后来因为这畜生越来越重了，就不会讲话了。那个时候会讲话，这个主人照顾这个牛啊，照顾得非常好。这个牛有个缺点，这个牛呢，这个脚坏的，这一个脚坏了，这是一个脚很庄严的，它就这么一个缺点。这主人并没因为它这个缺点不喜欢它，对它非常好照顾的，它也很感激这个主人。有一天他就给主人讲，他说呀，你靠我给你种田，你赚的钱太有限了。他说这样好了，你去找那个富翁那家里，他有个牛，你让他来跟我来比赛，我们俩那个谁，他说我会赢过他，你跟他比2000两银子，我给你赚过来，赚2000两银子。他主人说真是这样的，是真的，我有把握这样的。那这主人就去找那个富翁，说什么，我家里有个牛，愿意跟你，听说你这个牛很好，我跟你比一比。我们假如我要输了，我给你2000两银子，你要输了给我2000两。富翁说好啊，可以呀、啊。就于是乎就约定了时间，找了人工做裁判，就开始要比赛了。那就开始，因为他是先挑战的嘛，他要先说他这个牛，先介绍他这个牛啊。他在介绍，他说：“你们快看嘛，这个牛只有一只脚哦，它有很多的优点呢、哦。”说了半天以后啊，那对方那里也介绍，两个一比赛的时候，他这牛输了。你看这2000两银子没赚到，还要借债还2000两。这个主人就埋怨这个牛：“你看就是你说的吧，要赚2000两银子，现在没赚到，我要赔出去的。”这个牛说话了，他是主人了、啊，我本来可以赢他的。你说我的缺点，当时我的气就没有了，我这心里非常难过，这就是我唯一的缺点，在大众面前你给我说出来了，我当下这个气就没有了。他说你再去约他，你最后说4000两，我一定给你赢回来。这主任说不要4000两了，2000两都赔掉了还4000两。他说你记住，这次不要再说我的缺点，我绝对不会，绝对会赢回来。那主人说真的吗？说真的。好，他再去挑战，说这次我4000两。那个富翁说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定时间好了。定了时间呢，大家说当初都输了嘛，就再来比赛，大家也好奇，再来看一看。还是他先介绍，没介绍他那个脚有缺点，没介绍，一开始介绍他的优点。接受这个优点的话，这个牛啊，哦，气势十足啊，一比赛赢了4000两回来了。这是在律宗上有这么一个公案、啊、因此我们你看佛经人讲啊，就先探德呢，请佛讲法的也是探德呀，请善知识说法也是探德，先要赞叹别人的好的地方，你不要说人家缺点，说缺点不行，对小孩子也是这样的，你要赞叹他，他再怎么样的都有优点，就说他的优点。他一想，哎，我还有优点呢，有优点就想，我都是优点的，妈妈都说我的优点呢。哎呀，那我这小地方你要注意了，他就会改过来了。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呀，不能说缺点，说了优点完了再说缺点，说这缺点呢，你要改过来会更好。他一听很好，啊。这个在家里的处就是要把家人要处得很好，家里都很和谐，说菩提眷属，说话家庭，这个时候你修行没有障碍呢。你假如家里都搞得呀没有搞好啊，就不行的，他障碍你啊。不要别的，他不跟你合作，你就有障碍，你在人家眼光他板个脸在旁边坐着，你就念不下去的。真的就是这样，所以家里要和，家和万事兴，要和呀，欢欢喜喜这样才行。这个回去了以后呢，这个功课表我是给你们定的这样的。假如你有时间，年纪大了没有事情了，有福，家里事业呀一切都不要你操心，多念呢，一天3万到5万，3万到5万。 这样子，那么你念念念的，你到时候你自己不念而念，无念而念，念得欢欢喜喜的，一点不费力气，欢喜呀、啊！到时候啊，欲罢不能啊，那个时候那就成就了，成就念佛三摩地了，就成就念佛三昧了。这个功夫要靠自己做的，不难呐、啊，不难呐、啊。我看在座的每位这个菩萨莲友们呢，你们都能证得念佛三昧。你照着做，先从一句开始不烂。我不说绕一日、绕二日、绕七日，不要一句，就是锁定这一句不烂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然后句句不烂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不混不散，无杂无间，一心不乱现前，那就是念佛三昧了嘛。你要求就不行了，求我定一个目标或怎么样，那不要紧，就是一句，这简单，就这一句，这个一句很简单的，因此我就把定这一句就行了。这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妙诀，你就把握住这一句啊。另外呢，我们不能再造恶业，不能再造恶业，要持戒也持得很干净哦。说到这里呀、啊，我要讲明，后天。你们有要受戒的呀，没有买卖你没有关系。我给船老讲了，船老我受了戒了，受给你们这个戒以后的教导都请船老，你们一直船老啊，你们常常到这个道场来，这样护持道场啊，也有功德，自己的道场修行啊。你在社会上你去看的都有贪嗔痴啊、哦、纵然不到杀盗淫也有贪嗔痴啊、哦、他这里没有贪嗔痴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恨心，没有愚痴颠倒。在道场里清净道场比较好、啊、你到这儿，今天我看了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，这就家长聪明、他就晓得把孩子带着清净的环境里来，不要带着那个不太好的环境去，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啊，很重要呢，很重要啊。所以常常到清净的道场来，你们受戒没有慢意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将来请传道慈悲啊再来教你们怎么样搭衣啊，怎么样子把这个衣抽下来啊，要这样子。这个有的人呢，他那个受了戒以后他不搭衣，我说你受戒了没有，他受戒你不搭衣，他说麻烦，我说不能怕麻烦你，修行不能怕麻烦的、啊，你就是不能怕麻烦，佛怎么说的我怎么做，这才行。另外在家里的佛堂啊，要弄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的，你看着心里就清净嘛。要擦得很干干净净的，花呀要不能够等着谢了再拿下来，不行的，花要看到快要谢了就拿下来。这花在佛前谢了就不好了啊！烧香啊，最好的香供果要最好的，佛菩萨前边不要省钱的，父母的身上也不要省钱，这两种福田呢，一个出世间的第一福田，一个世间的第一福田，你都不要省钱的，不要省钱，尽量的来用最好的供养佛啊。另外家里头啊，请点这个善书，那个过去我在正觉精舍那印过那个因果四书，了凡四训、作花治国、太上感应篇、汇编、安世全书，就这四部书，印光大师最推崇这四部书了。我不晓得我们那里有没有了，现在我都不知道了，因为好几年前印的了，没有也没有关系，你们找单行本，单行本摆在家里头，让小朋友背这个了凡四训，先从了凡四训背下来，先背立命之篇。立命那一篇，袁了凡是他是修学佛的哦，他是修止观的哦，他修止观，他讲那个斥咒，与斥中不斥，不斥中斥，道德念头不动在灵验矣，那是佛法了，就是佛法了。我们念佛也是念念念，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念的心不动的时候，那就是一心不乱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他那个关键的地方就在那里，他持准提咒。为什么持准提咒呢？因为云谷禅师禅宗的祖师们，他除了念佛以外啊，他要持个咒， 他感觉他光靠禅宗靠不住，怕没有把握念个准提咒是这样的。所以禅宗多半都是修准提咒的。所以因此你云谷禅师就告诉了凡先生，你就念准提咒好了，是这样的。其实念阿弥陀佛比准提咒无二无别呀，念阿弥陀佛一样念，念念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你想到这儿，阿弥陀佛放光照我，十方诸佛在护念我，那还怕什么呢？他好好念佛就够了啊。家里是这样子，把环境啊弄得很好的，充满了一片祥和、清净、光明、快乐、法喜充满啊！这样你就是不修行，你坐在屋子里头也在修行呢，也在修行呢，就是这样子。家里那些个不好的东西，赶快把它弄出去，录音带、录影带，那是书记，通通把它拿出去。尤其这个青少年强害身心的东西，色情与暴力，一定要这个第一关要把它弄清楚，不然孩子将来会受害的。有的家庭里头啊，看那些不三不四的那个小电影啊，那不好啊，小孩子搞不清楚，跟着看，看完了以后他没有自己辨别的能力呀、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。这个改过叫改过，这个改过呀，在了凡四训里讲啊，要发三种心啊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叫发这个耻心、羞耻心、羞耻。他说羞耻，人家都能够成圣、成贤、成佛、成菩萨，我自己是一个凡夫，有这么多的缺点，我到啥时候能像别人那样呢？真是。自己羞耻，羞耻心，发这个羞耻心，不如别人，我要改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要发畏惧的心，因为你造下了这个业呀，将来业果不实呢，你要受报的呀。因此我要改过，我绝对不会再造了，造了以后这个跑不脱的，不得了，这就发畏惧心。第三个发勇猛心，勇猛下决心，一刀两断，绝不藕断丝连，这样的啊，就是你要下那个勇猛心，把那个相续心弄断，就像我们吸烟一样啊，戒烟，戒烟就是发了勇猛心，断那个相续心，这才行。你今天戒烟了，心里还没嘴巴是没有抽。完了心里还想，那就断相续心，没断不行啊，不行啊。等于后边讲着还有从这个三个地方改，你怎么样改过这三种心啊，三种心是最重要，这个勇猛心最重要啊，勇猛心。那个要改，第一个从事上改，比如说以前好吃酒，现在不吃，从事上改。第二个从理上改，第二个就理上去思维，如理思维，这个酒不是个好东西啊，酒有36种过失啊，吃了酒以后啊，浪费金钱，然后伤害身体，食得妨碍我们的道业，那很多了，36种，想想真是没有点好处，不吃，从今以后不吃了，这从理上改的。另外从理上改的，当时想得很清楚，后来突然间念头起来了，又想吃了，那就是那个相续心，要从心上改了，要不动，要正念现前的，要从心上改，啊，所以一心向善，一切的恶念都起不来了。要念向善，最好的善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万德洪明嘛，啊，念完了以后，我把我这个念佛的功德回向嘛。你这样的先头大，再往回想，回想这些一代的父母师长冤亲债主啊，法界有情，然后最后你得想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最后想着自己，不要一开始先想着自己啊，这样的胸量太小了，那福报也小，先想吧，啊，这样子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从事上改，从理上改，从心上改，到最后心不动了。 一天就是心安住在善法上，念阿弥陀佛，不念佛的时候也得想一切的善法，那这个就好了啊，这个身心清净了啊，这就三业无染了。三业无染才是金刚戒念，金刚戒就是三身口意三业都没有染，金刚宝戒那绝对富能渡海，一定过去的。一心不烂是宝王禅呐、啊。我们念这个念佛道的一心不烂的时候，就得三昧了。念佛三昧啊，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宝王三昧，一切三昧当中都不没有我们这个念佛三昧殊胜了。所以我们学的这个法门了以后啊，大家要有恒心。不能今天明天圆满了回去了啊，完了以后啊，就前两天就很精进，很早起来了，过两天找一个理由哎呀就停下来了，就不行。一定要鞭策自己呀、啊、鞭策自己用功嘛，要这样子。你功课不要定太多，但是又不要间断，要有恒这样。另外我们就是不要造恶业，从家里头个人还是整个的家庭眷属，你都能清清静静，大家欢欢喜喜的，这个本身那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啊。这样下去了一天一天的都不一样，一天一天的不一样，你自己能感觉出来。还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啊，会有遇着些烦恼，我给你们上班的时候我给你们建议啊，早晨起来以后要上班以前求观世音菩萨，菩萨你让人家慈悲啊，今天让我不要遇到一切的恶缘逆境啊，在工作当中拜三拜，求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就会帮你忙呢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，你求他一定的。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个须菩提尊者，他的无争三昧人龙对位第一嘛，他是早晨起来在观察入定观察，今天哪个地方里有的众生跟他缘不好，他不去的，他怕引起了那个众生的烦恼，他不会起烦恼了，他断烦恼了嘛，他不会起，但是怕众生起烦恼，他不去了。那我们现在没有断呢，没有断怎么办？求观世音菩萨加倍，菩萨你老人家慈悲啊，加倍我今天我上班呢，我所一切的公事上的事情没有恶缘逆境，没有烦恼啊，没有，这一切都很顺利，都很吉祥，这样求观世音菩萨就会帮你忙。遇着有点困难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了观世音菩萨，遇着逆境来了，就想着我今早求观世音菩萨了，这一念观世音菩萨就来了，光明现前，一切问题都没有了啊！这个是我教给你们的一个法门啊，尤其上班族的更是这样的。另外呢，这个没上班的呢，你在家里头啊，你也在发愿呢，就观世音菩萨啊，希望我这个家庭内的我的公公婆婆身体健康，精神快乐，我的先生上班呢，一切工作很顺利，我的孩子上班敦品力学啊，你就这样发愿呢。发愿以后不要光止于家庭，整个社会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人心向善，世界和平，这样想越想越大，法界有情，同生极乐，这样子这福报就大了呢，要胸量大福报就大了。大家不要光想着自己，想着这些这么一点那就不行了。你想大，你那个福报越大，你在福报中间，那不是享日福越大吗？就是要这样啊。这个改过就是这样子了。行善大家最好也定一个目标，要行善啊，行善呢你自己定一个目标啊，身口意这是内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内分的，外边的财法无为思，这都是啊，都可以不死给别人的了。那你自己量一个力量，或者是放生，或者是印经，或者是救济灾难，都可以。钱不一定多，要发心，发心。我这一块钱，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的，两文钱丢在那个供的箱就跑， 但是他心很大很沉，所以感动那个老和尚替他回向，后来他自己有福报了，有福报了，因为他没学佛呀，不知道啊，他以轻慢心轻率心的带着很多东西去供养，老和尚说可以了，给你随便找个人回向就可以了，他还不知道呢。嗯，所以我们学佛的就知道啊，一点一滴滴，你真诚心，法界就是直通法界，法界多大，你的功德多大，所以因此这个心最重要的心呢、啊，万法唯心呢、啊，主要在我们的心里。华严经讲，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是我们心里造的。这个心最重要，因此要好好用它。它可以造善业，也可以造恶业，也可以造清净业，叫它造清净业。啊，有时候会有那不好念头起来，赶快当下，就印光大师说的，当下叫它消灭。然后念阿弥陀佛，把它清一清，把它业障消掉。啊，这样子啊，大家在家里修行了、啊，你要大家都是三宝弟子，要护持三宝啊。护持三宝的功德大呀，三宝不住世，世间没有光明，没有光明啊！在个道路上，那个他们这个道场管制的很严格的，一般家庭里头啊，讲佛法不行，不行，一定在道场里头，管制的很严格的。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他那个教育水准不够啊，不像我们台湾这么普及呀、啊。知识水准高啊，他们对那法轮功很敏感的、啊。台湾不是也有法轮功？谁去练法轮功？没有啊，因为台湾的知识水准高，不会受到影响的。他那边的教育不普及，所以他有些地方啊管制的很严格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这边有福啊，台湾真是有福报啊，每个人都有福报。有你到国外走的地方越多，就感觉台湾好，回来以后欢喜，那真是。尤其在921大地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在普里，我罪过呀。那个时候我就出去传戒到南部，当天晚上地震我不在，第二天早晨电话都没有了，他们用那个大哥大告诉我说是家里地震了、啊，震得不得了，房子震坏了，佛像也震坏了，赶快往回跑啊！跑回的时候本来。大概有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到普里了，那天走了一天走不动了，车子路也坏了，车子也那个，但是看出来那善心的人是真是多呀，拿出了卫生纸都拿出来呀、啊，卫生纸啊饼干啊水啊都拿出来了、啊、去救济呀、啊、那个有些电池也拿出来呀、啊、刮胡刀刀片也拿来呀、啊、那个真是善心，我看了之后好感动啊，我看我们台湾有福报，有福报，将来我们经济还会繁荣啊！现在就是大家要节省一点，不要浪费。你浪费就是贫穷的种子，所以要节省一点。叫家里小朋友的吃饭要吃干净，不要把饭粒掉在桌子上，要干干净净的啊！不是洗财，是惜福啊！穿的衣服也是，我过去在那个普门中学的时候啊，他们的学生住校，手表丢了呢，您招领不领啊？衣服丢了也不要了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呢？我就问他们，我找爸爸再买新的。你看，这家里太有钱了嘛，手表买新的，衣服买新的，那衣服都很好的呀。到这个放假的时候，他们都不要了，就甩出来。那学生，我就给他们讲，我说不可以这样子。这样对你自己不好啊！你父母这是辛辛苦苦赚来钱，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你是花钱买的，你那钱是你父母用那个出力气赚来的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不珍惜？说也没用，现代人就是太物质太丰富了吧，所以佛说富贵修道难，富贵修道难，本来也有福报是很好的，但是变成包袱了，走不动了，就变成富贵修道难了。所以我们佛这个在座的这个菩萨们呐、啊，莲友们呐、啊，千万不能把那个福报变成包袱。福报我们自己想一点，加以节制，留那个给别人去享受，推己及人嘛，这样去做福嘛，不是更好吗？ 天灾人祸的道就很多呀，很多呀。因为我们那个道场里是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，啥也不知道。我出去了以后，人家跟我们讲才知道，很严重，说那边还打仗呢，美国还在打这个伊拉克，那个这个战争啊，战争一开始就死人了，死的样子，死的人还不是应该死的人。你像过去打那个阿富汗呢，那个什么宾拉丹呢，到现在还在那逍遥法外，本来就是要打他吗？打了半天都没打的，都是死的一些无辜的老百姓，他还在那逍遥法外呢。所以我们你念佛回向啊，希望能够啊刀兵荣喜，世界和平啊，人心向善，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不发脾气，大家记住啊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绝对不生气。你一天到晚你常常发脾气就不行，发脾气到最后会杀生，造杀业，造杀业的人往往就脾气重一点。所以我们一定告诉自己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绝对不生气。生气了以后不庄严，不庄严的。你看这个人好常好生气的时候，你生气的时候拿镜子来看一看好不好看，那不好看的那就是不庄严，老生气那面的这面目都不庄严，不生气，欢欢喜喜的，这样才好。那修行呢，不生气以后你这个修行成果才能保持住你。你一生气以后，一把火吗，一把无名火，功德尽成灰啊，没有了吧。辛辛苦苦打这个佛七啊，又说把关得心又拜佛，回去就好了，一把火没有了，火不来了。千万记住啊，从今天开始几代呀，发愿在佛前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绝对不生气啊，就是这样。你这个修行功德，一天一天的功德才能保住，就是记住，大家记住，不生气啊，不生气。尤其家里也更不能生气，没有缘的人不会住在一起的了，不是一家人，不会入一家门呢、啊、这是你三生修了的好姻缘呢。不要吵架，不要生气，就没有事了吗？大家天天欢欢喜喜的，现在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下愿呢，欢喜吗？嗯，将来这个娑婆世界缘已尽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过去我在打佛七里，我就写个条子给我师父，我对这个阿弥陀佛法门非常非常喜欢，我也想往上极乐世界，但是我舍不得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，怎么办？哎，我说这个好办呢，你劝你先生和孩子念阿弥陀佛嘛，一起到极乐世界，永远不离开了，那不是好了？一起成佛，大家还在一起。假如在这里有这种情形，你就用这个法门劝先生、劝孩子，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。嗯，这个劝他自己的先生，你真正对我好吗？说真的呢，真的呀。那我是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啊，那你也真正对我好，你就到那儿去，我们一起到那儿去，那才是真的，否则你就骗我。把家人度好了，你也很快乐了啊。一年当中啊，一年我们一个月里都有六灾日了，一年当中有三个月，三个月了，是那个天上那个照着那个擦人间善恶那个镜子，正好照着南瞻部洲，正月、五月、九月这三个月，通常一般人他没有吃素，没吃长素的，这三个月吃素，正月、五月、九月这三个月。另外呢，这个春秋八王，这个也很重要的，这个日子都很重要的。这个夫妻间这个时候都不要同床了，春秋八王了，整个的宇宙这个气，这个天地的阴阳之气在变呢。春秋八王是哪个呢？我们春立春，春分，立夏，夏至，的立秋，秋分，立冬，冬至。这八个叫春秋八王，这个天气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最好要行善念佛，不要杀生，一切的都清清净净的，牲口里三业清净啊，修来的福德这个时候啊特别大。春秋八王啊，平时我们在家里的话， 就好好入门念佛，把功课定好啊。你最主要的，你要远离恶友，你不远离恶友不行。好打牌的人，你常常跟他三怒两怒就把你牵着打牌去了，没有办法。好吃酒的也是这样的，你怎么样的近朱者赤啊？你怎么防备不了？你比如说你写毛笔字，你再小心，你手上都会弄上墨。你接近他吧，你涂油漆，你涂红的，涂红颜色，你再怎么小心，手上还是有红的。太接近了就是容易，要远离恶友，远离恶友，亲近善知识啊，这样子呢，你才能不会被染污呢。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，你为什么五浊恶世染污啊？劫浊见浊，烦恼浊，命中浊，众生浊，就是这五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劫浊，劫浊时间不好啊。人寿在20000岁的时候就开始劫浊了，进入劫浊。那现在我们跟着五浊恶世，为什么人不仅仅劫浊，还造恶业，烦恼见浊，邪见增盛。这个时代邪见呢，你要说念佛，他就非要毁谤你。有的人就是这样子，这就邪见呢。所以因此我们这个学佛的，就是说对那个不信的人，他有邪见的人，就不要跟他谈佛法，不谈，谈了他到嘴里他毁谤。你说我劝人念佛的话，你劝你念佛吧，他给你随便说一句就造口业了。不，这个就不能随便劝你，要看看他可以劝就劝他，不可以就不要劝，等就以后留待因缘成熟了再说吧。劫浊就是他这底下这四个浊形成的，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形成的。这个时代是这样的，烦恼浊大家烦恼重，现在是个人主义了，现在要个人主义啊，尤其是外国人呢，不是个人主义啊，外国没什么孝道的，没什么师道的，没有的呀，只有我们那个东方人才有啊，讲的啊。所以他们是以个人主义，个人你绝对不能侵犯他，你侵犯他不行的，他不能够原谅任何人的，你因此呢就不行了，那人就不行了。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是要不起烦恼，就你要宽恕一切众生，原谅一切众生。你要想度众生成佛道，你不原谅他怎么行？他对你有点对不起，我跟你不跟来往了，那你还能度他吗？不能度他，你要原谅他呀。他伤害你，你都要原谅他，他再怎么伤害你，你都要原谅他。不是他伤害你，他的烦恼伤害你。他的烦恼怎么来临呢？是过去跟你有因果关系，他才今天来伤害你。很简单，再说一句，你过去伤害他了，他今天再来讨债来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因此你想，哎，还债好了，阿弥陀佛了，我不付，免脱高利贷了。还有，你要再进一步想呢，他在成就我的呢，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呢。假如他不来伤害你，你到哪里去修忍辱波罗蜜呀？没有机会了吗？没有了，所以应该感激他呀。你看这《华严经》啊，那个恶人求菩萨那个头，那菩萨好给你，欢欢喜喜跪下来，要说这头很好啊，我要你来求，我应该送给你。你看这菩萨就是这样的，当然那是法身大师的菩萨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但是我们可以学，可以学呀，一点点学呀，先原谅任何人，任何人都原谅。任何人都原谅，当然跟家里人更不能发脾气了。应该从家里人开始，有错误原谅。人非圣贤嘛，孰能无过呢？过而能改的善莫大焉。就是这样，要原谅，原谅任何人。以责人之心责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。这样，佛经告诉我们呢，人家杀我们，我们都不竭己之解，都不反抗的，都不报复的。那《金刚经》那个忍辱仙人就是这样子，那就是佛过去就是行菩萨道的忍辱仙人呢。那个忍辱仙人在那打坐，那个国王出来以后带着一些宫女出来游山玩水的，那个忍辱仙人就很庄严在那打坐呀，他那些宫女就跑了，跑到忍辱仙人这里，这国王说：“我这宫女都跑哪里去了？” 他们是跑到那边去了，是那边有个打坐的仙人，国王不高兴了呢。国王说，我的宫女怎么可以跑到忍辱仙人那里去了，跑到这我来问这个忍辱仙人，那你断门断了爱烦恼，断欲了没有？没有断欲。说没有断欲，没有断欲你是凡夫吗？你跟我这个宫女在一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这个忍辱仙人说，我虽然没有断欲，但是我没有起欲，我欲望没有，我没有升起了欲望的念头。国王说，那怎么能证明？他说，我眼睛怎么样的，我心都不会动。国王说，那好，我试试看，先把这耳朵割下来，没有动，再把这个胳膊割下来，也没有动，整个的身上腿也割下来，也没有动。王了，国王问他，你心动没动？动没动？称恩心，说我没有动。说怎么证明你没有动？这个忍辱仙人说话了，假如我心没有动，我的肢体，我的身体恢复原状。说完了以后马上恢复原状。这回啊，那个忍辱仙人就叫乔成儒啊。那个时候忍辱仙人发誓，将来我要先度你，成佛了以后先度你。在我们呢，在学佛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就是要原谅众生，跟众生结缘，不结恶缘，结善缘。他有错误了，原谅他。他都是无知的呀，众生就是颠倒无知的呀。就像我们自己的父母得神经病了以后，上来给我们一拳，或给我们一刀，那不是他呀，是病啊。众生都是这样的，什么病啊？无明烦恼的大病。不知道嘛，因此就要原谅，对家人更要原谅了，更要原谅了。你这样的那样的话就会很快乐啊。假如人家伤害我们，我们心里记恨的，自己伤害自己，想一次伤害，再一次伤害，再想一次又再一次伤害，是受害的是自己。我不想还债，他是我的善知识，当下就解脱了，就很自在的。我们要这样练习啊，要这样练习，练习胸量越来越大，福报越大。这个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，一切都是染污了嘛，所有的就是都是染污了，都染污了嘛。命浊，命也短了。你说现在人命长了，现在说这个命是不是说我们？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命长，有的人命很短呢，没出胎的时候就被堕胎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给我讲，他说你打佛七一定把这个堕胎也给我说一说。他的一个姐姐学在护理学校啊，他的那个到医院里去实习，人家堕胎他就给人家做，后来出家的时候早上来了，那几个英灵找他麻烦了，逼得他神经突然要跳楼啊，要想自杀呀。后来呀，因为那个朋友他信佛，告诉你赶快念，你赶快忏悔，赶快念咒念佛，这样就慢慢才好了吧。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堕胎，堕胎以后就是杀生啊。这个原因就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原因我也搞不太清楚了，反正总而言之说，大家就是你一定不要杀生业。你一杀业呀，你将来就有刀兵劫。杀生就是刀兵劫的种子，刀兵劫的因。所以因此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，特别注意不要杀生。因为你杀了众生，众生最痛苦了，他一定要报复你。你看我们昨天晚上讲那个乌达果实，他就是这样的，还不是他亲手杀的呢？他给皇上那讲一句话，皇上把他杀掉了。时势追踪嘛，因为他世界很经验，没办法找上。后来因为这次当了国师了以后，念头一动，动了嗔，动了贪心，好了，找上了人面疮。要不是迦诺迦尊者，糟糕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不受报，就不要造业，绝不造业呀。像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个莲友们呢，大家 我们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们都懂了这个道理，必须要做，要不做对不起自己呢。造了业以后一定要受报应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除非你不造业。明天晚上没有了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明天晚上大回向，又是礼佛呀、礼祖啊，完天大家也圆满了，也早点回去啊。因此我就讲到这里啊，也祝福大家呀，好好舍心，明天这一天呢，大家要好好舍心。才一半呢，你记住，到今天晚上才一半呢，明天还有一半呢，还有一半个佛期呀，要这种心情来经营业业的。不过这一次大家都很舍心，我也看得出，就是要舍心呢，舍心呢，能把它舍的心倒是不动，就扶住了，能够扶住就是贤慧的菩萨呀，能够把这个心烦恼断了，那就是圣位的菩萨了，那就是登地以后的菩萨了。我们先练习把这心扶住，扶住这样的，明天大家好好念一天佛，说不定有人呢都要到最后那一支香，看见东方有阿弥陀佛，看见了六方诸佛现前了，也不一定哦。你不要认为都不行的，往往到最后会出现的啊！大家好好用功吧，现在时间到了。